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啊，除了教会的特别聚会和组织安排的特别专题以外呢，我们在主日的讲台上啊，连续的讲哥林多前书和后书的内容。按照教会的安排，今天轮到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21节。我们大家刚才读的7到10节的当中啊，第9节呢，主对保罗讲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弟兄姐妹在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啊，常常用这句话呢来彼此的安慰。那我们今天呢也就围绕神赐给我们的够用的恩典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思想哥林多后书12章7到21节的内容。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一章开头的1到6节。保罗啊，他为了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面前证实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以便他们愿意谨守遵行主啊通过使徒保罗给教会所立的规矩，不得已呢讲了他超凡的经历。保罗说他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人呢曾经被提到3层天上去，就是在乐园啊听见人不可说的隐秘的言语。保罗不知道这个人呢是包括肉体整个被提，还是像使徒行传第10章那里面所描述的使徒彼得魂游向外那样啊，仅仅是灵魂被提到乐园。这个人如何被提，至今还是一个隐秘的事情，神没有启示给保罗，因此呢保罗不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根据上下文呢，我们可以确信啊，保罗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然而保罗呢把这个人和他自己分开，要为这个人夸口，不为自己夸口。原因啊，就是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自己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为之夸口的这个人呢，是因信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活着的属基督的新人，而不是他从前的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旧人。保罗能够被提到乐园，听见隐秘的言语啊，得着盛大的启示，与他从前的学识啊、修为和努力呢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被神拣选，蒙主的呼召，成为耶稣基督使徒的缘故。经文的第6节，保罗说他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他比说实话。保罗这样夸口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啊，乃是为了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也是为了现今我们的益处。我们认清楚保罗是基督为外邦的教会啊专门设立的使徒，知道神已经把建造外邦教会的样式通过保罗啊启示给了我们，记在新约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谨守遵行，来建立合神心意的圣洁的教会。保罗在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禁止自己不说他那些让人都羡慕的超凡的属灵的经历，更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如果有人啊，因着保罗这样的超凡的经历呢，把他看高了，过于在保罗身上能够看到的真实见证啊，就没有办法学习到保罗如何效法基督的这样的榜样，反而呢，也会妨碍人呢亲近主，妨碍人认识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那些自称属保罗的信徒啊，参与结党纷争呢，就是把保罗看高了的结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 或教会的现状来看啊，如果有人把属灵的前辈，把神呢曾经重用的仆人看高了，结果呢就去追捧这些前辈、这些仆人，而不是踏踏实实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以至于走偏了路的这样的教训呢不在少数。如果这些属灵的前辈或神曾经重用过的仆人，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了，结果就会晚节不保。那么一个例子啊，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起初是被神的智慧充满，后来呢却偏离了真道啊，自己亏损呢也贻害后人，这样的例子呢也不在少数。保罗在为了证实自己使徒的身份，不得已夸自己了不起的属灵的经历以前呢，在前面的第十一章23-30节呢用了不少的篇幅来夸他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如今回头看啊，这个保罗当年的经历啊，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保罗他的丰功伟绩，就很自然的会把他当作是一个超级英雄来看啊。然而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用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保罗呢，保罗的确是一个处处碰壁啊、灰头土脸的软弱的人。保罗所要证实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并不是世上的人眼中的超权管束人的尊贵的身份，而是基督的仆人，是服侍人的用人的卑微的身份。因此保罗在同其他的使徒相比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些包括保罗在内的基督的仆人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刚强，而是靠着主的恩典呢胜过这些艰难困苦的。当他们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是在夸耀神丰富的恩典。那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虽然不是基督的使徒，却也是基督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用人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呢我们做用人来服侍我们的配偶、儿女和父母。神拯救了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过幸福快乐的安舒日子，而是要我们呢进入神的国，承受永生。在那里我们与神同住，我们将分享神一切的丰盛啊。那我们如今呢，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除了埃及，过了红海，正行在通往应许之地的旷野路上啊。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行走属天的道路，就必然会同离世离代的神的仆人那样啊，要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样，一路抱怨说，为什么这些艰难困苦会临到我们，我们还不如留在埃及不出来呢。我们呢是要靠主的恩典，勇敢地去面对各样的困难，直到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就是神与我们同住的新天新地。 我们不但自己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还要带着我们所服侍的家人，我们所服侍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一起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因此呢，我们今天啊，特别需要从做基督的仆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来体会啊，怎样靠着神的恩典胜过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启示在圣经里的真理，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因你的话语同盟造就，使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胜过一切艰难困苦，做你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的12:7-21，我们可以分成下面四个段落来看啊。12:7-10，我们可以来看基督仆人的谦卑。12:11-12，我们可以来看基督仆人的忍耐。12:13-19，我们可以来看基督仆人的使命。12:20-21，我们可以来看基督仆人的责任。我们先来看大家刚才一起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的12:7-10，保罗这样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自高呢，是人的骄傲。人很容易犯的罪啊，就是骄傲，也是最难对付的罪，并且呢，是对教会危害严重的罪。哥林多人的他们的结党纷争、荣耀罪恶，其根源之一呢，就是他们自高自大。自高呢，也是服侍主的人最容易犯的坏毛病。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属灵的软弱，我们看到教会出现了各样的问题，我们心里着急啊，要想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要想帮助教会解决问题，本来呢不是坏事啊。但是如果啊，因此我们生出对弟兄姐妹的论断，对教会同工们的批评指责啊，那就不应该了，那是出于骄傲自大的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3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骄傲自大的人啊，往往贪图虚浮的荣耀，难免参与结党纷争啊。神所喜悦的人呢，却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们对别人的表现不满意，对教会的做法不认同的时候啊，我们要想提意见，要批评人的时候呢，一定要警醒祷告，求圣灵的光照，先省他自己是否有骄傲自大的心。如果没有骄傲自大，我们就用温柔的心，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样会真正的帮助到别人，帮助到教会，而不会引起纷争啊。那像保罗这样有特别的恩赐和能力的人，也许啊更容易过于自高，于是呢，主就容让在他的肉体上加一根刺，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说这根刺啊，是撒旦差役对他的攻击，本意是要害保罗，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一根刺加在肉体上，不会危及人的生命，也不会妨碍人做事情， 但常常会感到疼痛，会感到不舒服，这时呢就可以提醒保罗不要骄傲自大。扎在保罗身上的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保罗没有明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深究，因为神可以根据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不要犯骄傲自大的毛病。对于我们来说，这根刺啊，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恶劣的处境，也可能是身边的人事物等等。尽管保罗的这一根刺啊，是对他有益处的啊，但并不是神所喜悦的，而是撒旦呢用来攻击使徒保罗的工具。因此呢，希望弟兄姐妹呢不要成为一根刺，去攻击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攻击我们的家人啊。亦或是对其他的人有益处，但是呢对自己是有害无益的啊。当我不小心手上扎了一根刺，特别是有鱼刺啊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就会千方百计的恨不得马上就把它取出来啊。那么保罗也是很自然的去祷告神，求主叫那一根刺离开他，而且呢他求了三次。主听到保罗的祷告，却没有叫那一根刺离开他，而是回答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身体上的软弱使他免于骄傲自大，并且使他服侍当中啊彰显出的是主的能力，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那对于基督的仆人而言啊，神够用的恩典不是体现在他们平安无事的在地上过舒服的好日子，也不是在人前要显明神对他们忠心服侍的奖赏，而是呢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7-8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些低贱脆弱的瓦器里面活着，要从我们显出神莫大的能力。神莫大的能力未必会显明在我们的健康长寿、病得医治、工作顺利、夫妻和睦、儿女孝顺、生活无忧等等方面，却一定会显明在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使基督的生啊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有确切的把握进入神的国，也就够了。保罗清楚地知道这些道理啊，于是在12:9，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世上的人啊，通常呢把自己的刚强的一面显示在众人的面前啊，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呢隐藏起来，为了是让人看到他们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做基督徒呢却不应该这样，我们要诚实地活在神的面前，也要诚实地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我们的软弱，就能见证神伏庇我们的能力。我们接受弟兄姐妹凭爱心讲的诚实话，我们以基督的爱啊去包容人对我们的批评指责，我们也不怕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就是那根刺啊。主如果允许那根刺加在我们的身上，必然有他的美意，主也必然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承受那根刺的攻击。我们都很喜欢希伯来书7:25所说的这一句话啊，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能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绝望。但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啊，只要呢信主得救就可以任意而行，反正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也不要以为啊，我们做错了事得罪了神算不得什么，反正有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祈求，自然会得到宽恕。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的基督拯救我们到底，是要让我们经历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像炼金炼银那样熬炼我们，以至于我们呢成为圣洁，彻底的信靠顺服神，最终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不但会靠着主的恩典坦然地面对各样的患难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像保罗一样，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也就刚强了。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12章11到12节，保罗这样说，我传道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接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自己并不愿意像愚妄的人一样自夸，他再次的声明，他这是为了显出使徒的凭据而不得已啊才为之的，是被强逼的。因此呢，我们不需要学习像保罗那样为自己属灵的经历来夸口啊。如果我们要学保罗夸口呢，就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呢，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说过啊，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真正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荣耀的时候啊，就不会因着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就而骄傲，也不会被世界的荣华所吸引。然而呢，保罗忠实地传讲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他往往得不到人的称许，需要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们如今呢，是接续当年使徒的工作，向人传福音，向弟兄姐妹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也需要用百般的忍耐，借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使人接受相信。如果我们传一个使人在世上成功的福音，传一个病得医治的福音，传一个健康长寿的福音，我们不需要费多少口舌就会被人称许，被人追捧。但我们传十字架的基督，就会被人看作是愚拙的道理啊，难以接受。然而呢，虚假的福音不能够使人得救，基督的仆人啊，必须要用百般的忍耐传讲能够使人得救的真实的福音。基督的仆人在带领软弱的弟兄姐妹行走天路的时候啊，同样需要百般的忍耐。基督的仆人呢，能够百般的忍耐，靠的不是自己的好脾气、好性情，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啊。我们知道爱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基督的仆人呢，能够百般的忍耐，靠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够用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3到19节的这一段经文里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看到基督的仆人是如何完成他的使命的。 在13节到16节，保罗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借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在不久以前的这个主日啊，我讲过，基督的仆人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基督预备心腹，就是包括所有圣徒的教会啊。因此呢，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所求的是他们的人，而不是他们的财物。保罗他以父母带儿女的这样的心肠呢，疼爱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甘心乐意的为他们的灵魂啊费财费力，而不让他们受累啊。然而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不但不领情，其中的一些灵性软弱的人啊，还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保罗不求回报的付出，难以相信保罗的美意，就错误的论断保罗是在用诡诈的心计牢笼他们，为要图谋他们的财物，占他们的便宜。那为此呢，保罗在17到18节用事实来证明他的清白。他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啊，是问心无愧，言行一致，就让这些论断啊没有任何的根据。在12章的19节，保罗声明说，他不是要在哥林多教会的人的面前呢为自己辩解啊，来维护他自己的名誉，而是呢在基督里啊当神的面说实话，为要使他们得益处。就如保罗在最后总结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啊。我们从前面讲过的哥林多前书和后书的内容里面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啊问题很多，他们得罪神也十分的不讨人的喜悦。然而呢，保罗还是以父母带儿女的爱心来对待他们，话里面呢虽然有一些责备，但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啊。保罗在受到攻击被人厌弃的情况下呢，他毫不退缩，仍然忠心的完成那个基督的仆人的使命，他是我们的好的榜样啊。如果我们把保罗高看了，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超级英雄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然而保罗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不懈地完成基督仆人的使命，靠的是主所赐给他的够用的恩典，那这就成了我们宝贵的榜样。在12章的最后的2节，保罗说，我怕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在这短短的2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3个怕。第一，保罗怕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他呢是彼此失望，不能相合。保罗呢可能会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悔改而失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呢，可能会因为保罗啊不符合他们眼中的使徒的标准呢而失望。第二呢，保罗怕的是教会中啊有属肉体的败坏 而失去了圣洁，无法成为圣洁的童女啊，献给基督。那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情呢，已经出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如果他们没有彻底的悔改，就不能够重新成为圣洁。第三，保罗怕的是教会堕落而不肯悔改，因此呢，让他在神的面前惭愧。如果哥林多教会的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情不肯悔改，教会就没有办法回归圣洁啊。作为服侍教会的基督的仆人，保罗在这三个方面呢，都要向主负责。保罗怕的是他在神的面前啊，没有尽到责任，这是出于对主敬畏的心。那么我们也都是基督的仆人啊，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家庭，因此呢，我们也当有敬畏主的心啊，要怕将来没有办法向主交账。保罗所怕的事情呢，是不是后来发生在哥林多的教会，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的，但我相信保罗靠着所赐给他足够的恩典，一定能够带领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悔改归向神啊。从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21节的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仆人们呢，必须要存心谦卑，要有百般的忍耐，要忠于所赋予的使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些呢，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刚才看到保罗夸他自己的软弱来证明神的恩典啊。为了轻松一下呢，我也有感动，想在这里分享一下自己在软弱无助的时候，靠主的恩典呢脱离危险的经历啊。投影的屏幕上，我们看到这一辆车啊，那这是12年前拍的照片。在左边的照片上，我们看到这个副驾座前面这个装雾灯的位置上呢，插着一根金属棍子啊。那右边的这个照片里面，这根棍子已经被抽出来放在地上车轮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对的尺寸大约有4英尺长啊。这两张照片记录的是我们全家啊的一次危险的经历，这是发生在2006年冬天，我们去参加基督工人中心举办的美冬礼会的路上。当我们开着这一辆面包车，带着全家5口人从美国南部向北边开，开了5-6个小时，到了中部的这个圣路易斯，然后呢，我们转70号洲际公路呢，开往堪萨斯城啊。刚刚离开圣路易斯的时候呢，交通啊非常的拥挤。快到慢道上啊，那个车基本上是交头接尾啊，成为长长的车队。不久呢，我们看到前方出现一辆呢巨大的卡车，上面载着一批废旧的车辆，这些破旧的汽车在那里晃来晃去，好像随时都可以掉下来砸着我们呢。我就离它稍稍远一点，免得和它并在一起走。但是呢，万万没想到，突然啊，有一根粗大的这个金属棍啊，从上面掉了下来，掉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路上，然后弹起来就在那里旋转。按照运动力学的原理，它是在往前跑的，但是呢，我们是开着非常快的速度，应该是7-80迈的速度向它走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像是我们在看这个星球大战啊，看到打碎了的那些碎片就迎面就向我们飞过来了啊，这个旋转的棍子就向我们飞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后面前面右边都是车，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紧紧的握住方向盘继续的往前开啊。这个棍子飞过来以后一下就消失在我们车的前面，我们感到这个车呢稍稍有一点震动，但是好像也没事，我们就继续开。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车里面那个一个黄灯，一个警示灯亮了，原来是我们的雨刷液啊已经漏干净了。我们前面刚好在1个多月以前，我们不小心在路上撞了一只动物，有一个什么刺就把那个雨刷液罐子给砸漏了。后来我们去修换了个新的，但是好像老是泄漏，所以说我经常灯会亮，我们也不在意啊。那我们继续的往前走，随着我们离开圣路易斯越来越远的时候，车就少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从左边的车道移到右边的车道，然后下去。我们找到了一个快餐店，让我们儿女呢，他们都要去上厕所。我也想检查一下车道里出了什么事。然后呢，我们下车以后一看，就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这个棍子呢是砸在我们前面一个装雾灯的那个孔，有一个盖子。这盖子呢上次撞的时候掉了，所以那是个空洞。那么这棍子就从空洞里面一直插进去，穿透了我们的那个雨刷液的缸子，再穿到那个前面的车的挡泥板，那砸了一个坑，离那个我们轮胎还有一寸的距离啊。然后我在停车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快餐店是相对的停车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前面没有车的地方停下来。停下来一看，发现我们前面这个车上面长了一根毛啊。如果前面有一辆车，肯定是把对方的车给刺个洞，那么我们也就麻烦也就大了啊。大家看一看，想一想啊，如果这个棍子稍稍再往前面插一点，会出现什么情况？车轮胎就插破了。如果在收尾都是有车的高速的情况下，这个车要是失控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怎么样，一个车祸。但是如果这个棍子不插在那个孔里面，飞过来直接打到我们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我们会怎么样？是也要酿成车祸。它端端正正的在外面一点都没有损伤的，就插在那个孔里面。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在那个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神呢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他让我们达到了不至于死亡。但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凑巧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下面的故事。在2015年11月21号下了一场大雪，在早上我还拍到这张照片，看到雪正在下，大家分辨率不清楚，大家要是近看可能看到有雪在往下下。到了中午就突然就断电了，那我太太呢刚好就蒸了一大锅的卤面啊，刚好一断电我们还有吃的，所以我们高高兴的吃到卤面，吃下来以后还有很多，我说我们可以剩下来晚上吃，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挨饿了啊，因为这个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得好。为了晚上吃呢，我们也没有电，所以说慧英就把这个面啊放在一个大大玻璃饭盒里面，然后就开始裹毛巾，裹了毛巾以后呢，又拿了一个大大塑料的这个中间有海绵的饭盒装到里面，装到里面呢，觉得还是可能会降温，摸了一下炉台啊，上面还是热的，所以就把这个包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灶台的炉台上。那到了下午，电还没有来，最后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虽然有饭吃，但是黑灯瞎火也不吃得不舒服，那我们在外面去吃饭啊。刚好我们的儿子大儿子也回来了，那我们就带他们外面去吃好的，我们去点菜坐在那里吃，反正就让那个电工去修他的那个电路啊。大概晚上8-9点钟我们就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哎，我们的小区有灯光，我们的房子里面窗子里面看过去也有灯光，我们就很高兴啊，终于来电了，我们不至于晚上受冻，因为晚上要是没有暖气我们也难受。但是呢，当我推开这个门啊，我从 garage 进入厨房的时候啊，看到家里面是满是烟雾啊，炉台上是熊熊烈火在那里烧啊。由于那个吹风机一直在吹啊，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房间都是充满了烟雾。然后呢，我们就把开了窗子开了门，烟雾散尽了以后呢，我们第二天拍了一些照片啊，可以看到这个炉台上，我们的包裹的美食已经烧得像焦炭一样，那么火焰把上面的抽油烟机也烧坏了，把下面的这个烤箱的把手 也烧坏了啊。那我们如果再近看一下，这个玻璃呢都烧化了，里面都成了焦炭，基本上能够燃烧的东西呢快要烧尽了。那我们回来的时候火已经开始慢慢降下来了，还有一些没有烧干净的一些碳在里面，我们后面用我们把火灭了以后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看到柜子的那个木头柜子的那个角啊已经烧焦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有燃起来。我们看这个抽油烟机啊，铝合金的挡板呢已经烧变形了，里面的那个有一个窗口那个塑料已经烧烂掉了。你看这个吊柜旁边也是被烟熏火燎，应该是烧着了皮，但是没有烧着里面的木头，就是没有烧下去。 我们再看这个地板上那个地毯呢，烧了好多洞，这黑颜色是洞啊，地上也烧了坑，这是一个塑料的铁面，在下面是木头的。所以你觉得烧到这个程度，这个房子会不会烧起来，会不会着火？后面的几天我们的那个空调就不工作了，我们想了好大的办法都找不出为什么。原来我们看原来的 filter 啊，它的那个空气滤清器里面是沾满了焦炭，已经堵住了，所以说我们的空调温度一直上不去。那房间里面所有的蜘蛛网啊，本来都看不见的，全都明明显显的都沾上了灰尘。从那以后我们家里的蜘蛛网打扫得干干净净啊。那么我讲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灾祸的时候呢，神他允许这些灾祸发生，但是呢时候没有到啊，他不会就让我们就灭亡了啊，他还会保守我们。那我们自己如果是无心之时啊，我们会犯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这些后果我们可能会承担，你看我们车坏了我们要去修，要花钱，这个房子虽然没有烧着，但是呢这个炉子啊这些东西坏了我们要修啊，那都是会麻烦，会有损失。但是呢他没有让这个房子烧起来啊，这是他的手在那里把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地上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遭遇都在神的把握的当中。那如果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坏毛病，比如说骄傲的毛病，神呢可能像保罗那样会加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感觉到有痛苦，但是其痛苦是对我们有益的。那如果我们偏信基督啊，一心一意的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查了何西阿书对吧，神他就会用各种的办法来拦住我们。那这些拦阻肯定是我们感觉到病痛啊，我们的灾难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不往那个方向走啊。神够用的恩典呢，不是说让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在地上成功，在地上享受美好的生活，而是呢他无论如何他的恩典能够把我们通过这个旷野的道路领向他的应许之地。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包括我们病得快要死啊，这些呢我们都相信主在那里掌权，他觉得时候到了就把我们取去，他要我在世上继续的受熬炼呢，他会把我们留下来。这些呢都在乎神，因为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之地，在新天新地里与他同在啊。所以这是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求你用基督的能力来扶庇我们，使我们刚强，保守我们胜过跟随主的道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直到进入你应许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存心谦卑能够百般忍耐的基督的仆人，靠主的恩典完成我们的使命，在服侍家庭和服侍教会中尽到责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